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饥荒警告发出之后，以色列将会准许有限物资进入加沙。川普税改法案突破党内阻力，送交众议院表决。巴黎奥利机场控制塔故障，混乱持续到星期一。印尼东部火山爆发，最高等级警戒。中共被指将引巴冲突用作他的武器试验场。FBI 局长表示，将会在一两个星期内公布通俄门调查真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全球粮食安全专家发出饥荒警告几日之后，以色列5月18号宣布将会准许数量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以色列由3月2号开始实施封锁，切断了所有运往加沙的食品、药物和其他物资，同时施压给哈马斯接受新一轮的停火条件，但是双方未就停火协议达成一致，加沙战火再起。18号较早时候，以色列表示在新的攻势之中，他发起了广泛的新地面行动，这是自从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以色列希望哈马斯同意暂时停火，被困在加沙的人质能够释放，但是不一定结束战争。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他在卡塔尔的谈判团队正在努力达成协议的每一个机会，包括结束战争，藉此来换取释放所有剩余的58名人质，哈马斯由加沙流亡，以及解除该地区的武装。但是哈马斯就一直拒绝离开加沙或者解除武装。川普总统主导的税制改革和削减支出法案，在经历几日党内角力之后，已经在星期日5月18号晚通过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该法案原本因为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反对而遇到阻碍，经过重新协商，四位成员转投出席票，不投反对票，令法案获得17票对16票通过，为送交众议院全体表决铺路。该法案的目的是延续川普2017年在任内通过的减税措施，同时新增几项免税项目，包括小费、加班费和汽车贷款利息免税，以及法案提出将企业税由 21% 下降到 17%， 扩大大家庭和育儿相关的免税限额，同时大幅增加国防和边境安全支出。白宫和共和党领导层表示，这是川普做到选举承诺，重塑美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立法工具。法国巴黎奥利机场星期日5月18号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几百个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几千名乘客受到影响。法国民航局表示，由于故障还未完全解除，奥利机场的混乱局面持续到星期一5月19号。法国首都第二繁忙机场奥利机场在23号下午，机场控制塔发生故障，迫使法国民航局要求各航空公司取消当日剩余的航班。负责管理这座机场的巴黎机场集团发言人表示，当日大约130个航班，大约是全日航班量的四成左右被取消，受影响的除了法国国内航线，也都包括飞往欧洲各地和北非的国际航班。法国民航局在社交平台 X 发消息，提醒旅客注意航班取消和延误的情况。法国民航局将今次事故归咎于机场控制塔的空中管制系统故障，而巴黎奥利机场方面就表示，造成机场大乱的原因是雷达故障。印尼东部知名旅游胜地佛洛勒斯岛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10号再度猛烈爆发，火山灰柱直冲云霄超过一公里高。印尼当局已经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提升到国内四级系统之中的最高等级，形势令人忧虑。 根据印尼火山地质灾害减灾中心报告，这座海拔1584米的火山在19号凌晨过了午夜时分没多久就爆发，形成的火山灰云高达火山顶上方的 1.2 公里。而在当地时间上午9:36，即是北京时间上午8:36，已经将这座双峰火山的警戒级别升到最高。局长雅菲德警告，拉基拉基火山活动依然剧烈，未来的爆发规模恐怕会超过以往。雅菲德仲特别提醒，由于火山灰堆积，如果当地出现大雨，可能会发生土石流灾害。这座火山3月爆发的时候，曾经迫使部分航空公司取消或者推迟前往巴厘岛的航班，包括澳洲的捷星航空和澳洲航空公司。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冲突，在美国斡船下，印巴现时已经停火。彭博社5月18号报道，新德里联合作战研究中心主任库马尔表示，中共帮助巴基斯坦重组它的雷达和防空系统，以便更有效地探测印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他还表示，4月22号造成26人死亡和两国爆发敌对行动之间的15日期间，中共还帮助巴基斯坦调整了对印度的卫星覆盖范围。中共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5月17号报道说，中国外销型战机歼10 CE 首次在实战中击落多架战机，这里的实战显然指的是早前发生的印巴战争。根据巴基斯坦官方的讲法，击落的5架印度战机包括3架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上星期印度首次点名中共，向巴基斯坦提供包括霹雳15、PL-15 空对空导弹在内的武器。库马尔表示，中共将这场冲突作为他的武器试验场。在这个星期福士新闻频道 Sunday Morning Features 节目中， FBI 局长帕特尔就所谓的2017年川普总统首次当选总统是俄罗斯干预所导致的指控回答了主持人巴蒂罗莫的提问。帕特尔指出，前 FBI 局长科米接替科米担任 FBI 局长的麦卡比，以及前 FBI 首席调查官斯特佐克等人，和前 FBI 总法律顾问贝克联手，故意向联邦法院讲大话，之后就欺骗美国公众，同时非法动用纳税人的资金来监听总统竞选团队，操纵总统选举。帕特尔抨击 FBI 前领导层不单止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程序向美国公众讲大话，用隐瞒同藏匿文件。帕特尔表示，他领导下的 FBI 正在同国会合作推动公开这些文件，预计将会在一或者两个星期内公布通俄门调查真相。
曼斯同泽连斯基握手破冰，中共无法复制美国战机引擎。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美国财长反驳。中东特使公开伊朗核红线，特朗普同俄乌首脑通话。美国参议院两党直指国安法，点名45名中港官员。广西一主席四厅官落马，专家分析习近平反腐新模式。18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美国副总统曼斯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了新任教宗的就职弥撒，并会谈为推进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打前阵。路透社报道，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在这次参加教宗就职弥撒期间，曼斯和泽连斯基微笑握手，他们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教宗私下会见泽连斯基，显示出教宗对乌克兰的关切。曼斯则对梅洛尼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我认为我们将会进行好好的谈话，但愿这个会是欧洲和美国之间某种长期贸易磋商、某种长期贸易优势的开端。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关系规模是全球最大的， 双方已经交换谈判文件，概述将进一步商讨各个领域。专家正在进行深入研究，商讨细节。不过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最终能够谈成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欧盟在面对一边是特朗普关税战 2.0， 一边是中共的拉拢的情况下，14号欧盟驻北京代表团贸易负责人汉诺宁明确表示，欧盟无意重启曾经被称为里程碑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澳大利亚 Linas 稀土公司宣布，在其马来西亚新建工厂成功生产出重稀土元素氧化滴，成为中国以外首家商业化分离重稀土的企业。这一突破为全球提供了非中国来源的关键材料，这些材料广泛应用在电动汽车、高性能磁体和可再生能源设备中。中共多次将稀土武器化，已经令各国采取行动，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另外，18号中共央视声称，其九日无人机飞行高度可达15公里，几乎可以超越所有防空系统的作战上限。一旦其空军在某个区域取得空中优势，这款无人机就能够毫无顾忌地向目标投放精确制导武器。但据彭博社18号报道，印度国防部下属联合作战研究中心主任阿肖克·库马尔表示，在这个月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中，中方帮助巴基斯坦重组了雷达和防空系统，以便更有效地探测印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这个表明北京直接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中国将这场冲突用作其武器的试验场，但中国防御系统的性能低于平均水平，在某些情况下惨败。印度国防研究及发展组织对在印巴军事冲突中回收来的中国霹雳 15E 型未爆导弹进行研究，指出没有运用什么中国声称值得学习的先进技术，印度制造的两种空对空导弹都比中国制造的更好。中共央视17号还说，中国外销型战机歼-10CE 首次在实战中击落多架战机，而且自身无一损失。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还在社交网络发文说，印巴这一战展现了中国空方力量的威力，而超音速导弹是中俄等国威胁自由世界的手段之一，但英国较早前证明这种武器还是可以拦截摧毁的。皇家海军新闻报道，这个国家45型驱逐舰龙号HMS Dragon 以一枚经过特殊改装的海毒蛇导弹成功完成这项任务，从龙号导弹发射井发射后只是2分半秒，导弹就加速到音速的4倍以上，然后在水面高空以人类无法承受的重力加速度进行机动，接近并摧毁目标。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国将开发全新战机 F-55，并升级现役 F-22 猛禽战机，推出超级 F-22 版本。同时他指责中共抄袭美军 F-22 技术，用于研发歼-20战机。但美国智库海军分析中心分析师科夫曼曾经表示，中共歼-20引擎设计很差，美方现在还未公开 F-55 和超级 F-22 的具体性能和部署事情。但分析认为，特朗普有意加强空优战力，并回应中共日益加强的军事模仿和威胁。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谴责穆迪是一个滞后指标。他对 NBC 表示，这次降级和拜登政府的支出政策有关，当局曾经宣称这些政策是对优先事项的投资，包括应对气候变迁和增加医保覆盖率等领域，但这个却制造了巨大的债务。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美国国债总额现在高达36.22兆美元。穆迪评级上个礼拜宣布将美国的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1， 这个反映了十几年来的政府债务和利息支付率的增长。 而且这一水平明显高于评级相似的主权国家。贝森特18号批评说，我认为穆迪是一个滞后指标，就好像现任美国运输部部长肖恩达菲对我们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所评论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在过去100日内就达到这一水平的。这个是拜登政府以及我们过去4年看到的支出。之前惠誉国际评级在2023年下调美国的评级至 AA1， 标普全球评级 S&P Global Ratings 已经在2011年采取了相同行动，这个等级和奥地利芬兰类同。贝森特说，我们继承了占 GDP 6.7% 的赤字，这个是在非经济衰退期和非战争时期的最高值，我们决心降低支出并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他亦说，虽然穆迪降低了美国的信用评级，但好像卡塔尔、沙特、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并不在乎这样的消息，他们都在对美国大力投入资金。另一方面，白宫表示各国正在和美国政府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政府亦宣布和英国、中共达成贸易协定。贝森特18号说，他认为那些不真诚谈判的国家关税将恢复到4月2号政府公布全面关税当日宣布的水平。特朗普政府在这里谈论的谈判筹码是，如果你不想谈判，这样价格就会回升到4月2号的水平。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对中共等国再次进行贸易施压，强调之前 34% 的关税率并未作废，只是暂时停止征收。美国政府直接同伊朗高层谈判，以施压哈梅内伊当局签署核协议。18号特朗普中东特使威特科夫指出，如果伊朗进行铀浓缩，就会触及美国的红线。另一方面，当日特朗普对外界声明，他会在19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北约成员国代表通话，致力于促进俄乌和平谈判协议实现停火。 ABC 报道，威特科夫在采访中强调说，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已经对伊朗核协议发出了所有的信号，他直接写信给伊朗最高领袖，我亦已经被派去传达了白宫的消息。威特科夫指出，美国有一条非常非常明确的红线，那就是铀浓缩，我们不能够允许伊朗进行哪怕 1% 的铀浓缩活动。威特科夫对限制伊朗铀浓缩活动表示乐观，他说美国已经提交给伊朗一项提议，这个提议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又不失对他们的尊重，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做到，因为浓缩铀可以实现武器化，所以这个很重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说，特朗普是一位想要和平的总统，所以他提出了这条路线，我们希望伊朗人能够走这条路线。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这个不会发生。而在18号，伊朗半官方通讯社 Transnim 引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话回应称，不切实际的期望阻碍了谈判，伊朗的铀浓缩活动无法阻止。另一方面，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在社媒宣布他将和普京进行通话，主题包括停火协议以及贸易问题。随后他将单独和泽连斯基通话，并且和泽连斯基、北约成员国代表一起召开电话会议，以促成俄乌停火。特朗普说，这样做是为了结束这场暴力原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现在俄罗斯提出完整取得乌东四州后再谈停火的条件，并且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乌东地区，做法令乌克兰和欧盟无法接受。对此，特朗普第一时间评论说，这样的一系列条件意味着普京希望令自己看起来强势一点，然而他现在的情况并非是这样。特朗普强调，他本人将会成为牵头俄乌停火的关键，除非他和普京进行会谈，否则协议很难出现进展。19号消息，在美国众议院提出制裁香港官员法案之后， 参议院亦提出香港司法制裁法案，以打击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法官和相关司法人员的行为。美国两党议员日前推出参议院版本法案，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国会暨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及共和党参议员柯蒂斯宣布联合提案，要求美国总统在法案通过后的180日内评估指定的香港中共官员是否涉及人权侵犯行为，并决定是否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或者香港自治法实施制裁。相关做法增加了美国政府针对中港人权制裁行为的法律工具。自由亚洲指出，现在已经有45名官员被点名，包括多位香港司法机构成员，比如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陈仲恒、陈家信等人，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等工作人员亦榜上有名。此外，涉及香港国安法的官员亦包括中共高层、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港澳事务办公室官员及香港警方高层人员。美国参议院法案指出，这些官员在国安法的实施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参与了针对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打压。参议员沙利文指出，中共对异见群体的打压和令人震惊的人权纪录已经超越中国国界，甚至美国公民和合法居留者亦成为中共政权威胁的受害者。这个举动违背了包括中英联合声明在内的承诺。公开资料显示，自中共推动香港国安法以来，特朗普以及拜登政府对超过30名中港官员实施了两轮制裁。这次法案针对的司法官员数量超过之前的总和，引发外界关注。麦克利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两党成员团结一致，发出了明确信息，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残酷的压迫，无论它是发生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近期中共官场持续遭到大规模清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立5月16号被官方宣布调查。之前的一个礼拜，广西四名厅级官员已经接连落马。专家分析说，广西这次反腐运动呈现集式反腐的新模式，地方官场可能因为一个人被捉而遭到团灭。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5月16号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履历显示，蓝天立长期任职于广西本地政坛，历任自治区科技厅厅长、河池市市长和书记，2011年起任自治区副主席、政协主席，2020年起历任自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他是中共第18届、19届中央候补委员以及20届中央委员。值得注意的是，在蓝天立被查的消息公布前夕，广西已经有多名厅级官员密集被查，表明当局在广西正展开针对不同领域的系统性清洗，地方政商网络受到严重冲击。蓝天立的落马距离山西省省长金湘军被查只是间隔一个月。金湘军在4月12号被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调查，成为2024年首个被查的中共省级政府一把手。金湘军和蓝天立的仕途均和广西有着长期交集，两名省级政府一把手在短时间内相继被查，引发外界对其背后利益网络的广泛猜测。另一名曾经在广西任职的政省部级落马官员是唐仁健，其仕途亦和金湘军存在交集。2024年7月，唐仁健以时任中共农业农村部部长的身份落马。近日，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在《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正呈现新特点，一是深挖地方窝案，二是牵连官员家属， 以追缴更多贪腐资金。他还指出，蓝天立的妻子和弟弟被调查，表明反腐已经从单纯惩治官员个人扩展至其家族，意在挖掘更多非法所得以缓解财政压力。张天亮进一步表示，蓝天立、金商君和唐人建都在广西任职，反映习近平反腐的一个模式，锁定某一地区后持续深化，形成团灭效应。以之前火箭军大规模清洗为例，讲明地方官员因为利益勾连，经常形成共同体，一旦一人落马，可能牵连成个网络，导致窝案频发。
18号下午，前总统拜登的发言人表示，拜登被确诊出患有恶性前列腺癌，医生发现癌症已经恶化并且转移到骨头。拜登的个人办公室发布声明说，上个礼拜前总统拜登因为泌尿系统症状加剧而被发现有前列腺结节，16号他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格里森评分为9分，达到恶性癌症级别，并已经向骨络转移。声明表示，虽然这个代表了一种更具侵袭性的癌症，但是这种癌症似乎对激素敏感，因此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疗。总统和他的家人正在与医生一起讨论治疗方案。除了办公室的声明之外，前总统拜登的家人没有其他评论。川普最近先后出访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后，南韩媒体认为，随着川普下一个可能谈判对象是北韩。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川普中东行一箭数雕。川普亦对霍士表示，中东这些国家留在美国阵营非常重要，亦阻止了三国倒向中共。据南韩 NewsOne 报道，川普在中东展现一贯的实用外交路线，动作比首个任期更果断迅速，印证国际社会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经济利益主导外交走向。川普首站拜访沙特就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隔日更无预警会见了遭美国悬红通缉的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沙拉曾是极端组织海达的一员，被美方悬红约$10,000,000，并遭美军禁锢多年。两人的会晤无来后，沙拉表明希望叙利亚成为连结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并提出欢迎美国企业投资叙利亚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具体勾勒出经济合作的蓝图。根据以色列时报，诚如川普13号在沙地的演讲表示，事实上美国现在最亲密的一些朋友正是过去世代中曾经同我们交战的国家，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与盟友。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个是川普实用主义动用一切手段推动外交政策的最新案例。川普在第二任期对外交将采取更快速的节奏，由于已不再面对连任压力，亦摆脱第一任幕僚限制他冲动行事的反对声音，因此对于非传统路线将更为开放。川普曾在霍士新闻专访中表示，之前拜登未善待这三个中东国家，反倒中共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自身能源问题而加以笼络。尽管中方并非这三个国家的合作首选，但是他们还是逐渐倒向中方。这次出访成功阻止中共影响力在当地渗透，自己并不只是改变这个局面，而是确信美国已和这三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谢金河分析，2018年因为卡舒吉事件，美国和沙地阿拉伯反面，习近平趁机访问沙特，受到热烈欢迎，拜登则备受冷落。为了拉拢叙利亚，中共打出200多年来从未打开过的零引子大门，欢迎阿萨德，没想到阿萨德去年被推翻。这次川普和新当权者见面，叙利亚人民欢呼，憧憬着未来的新命运。川普正在重塑中东地区新秩序， 一口气推翻了中共在中东地区一带一路的报告，同时要伊朗宣布愿意永久废核，亦令以色列受到的威胁降到最低，中东地区呈现前所未见的新面貌。谢金河仲提到，川普亦为英伟达在中东找到新市场，比黄仁勋得到 1.8 万片的 H300 大订单，衍生的商机超过兆美元。从跌市冲击到黄仁勋拥抱中国，英伟达股票从 153.13 跌到 86.62 美元，市值蒸发 1.3 兆美元。这次川普帮了他大忙，英伟达股价大涨，亦令黄仁勋台湾行再度光芒万丈。 NewsOne 表示，川普中东行一边对伊朗施压放弃核武，一边又释出几乎达成长期协议的信号。目前美方日益视北韩为实质拥核国，如果两国改采冻结军备换取经济利益模式，不排除川普与金正恩再次会晤的可能性。川普仲表示对北韩观光经济合作的兴趣。另外，若果结束俄乌战，北韩作为缓和方被纳入讨论，亦可能推动美国同北韩对话时间点提早到嚟。前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薛瑞夫近日表示，川普可能会在某个时机再次寻求与金正恩对话，这次他更可能转向处理更广泛的合作议题。另外，18号中共商务部突然宣布，针对来自欧盟、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共聚甲醛入口产品课征反倾销税。美国入口产品面临最高税率为 74.9%， 欧洲产品则被课征 34.5% 的税率，日本入口产品则整体适用 35.5% 税率，台湾被课征 32.6% 的反倾销税等。网友就质疑，是中共要同这些国家脱欧吗？近日美国财长贝森特曾表示，我们不希望与中国普遍脱欧，但是希望战略必需品脱欧。18号他接受 CNN 和 NBC 专访时表示，关键产业必须回流美国本土，保护国家安全，我们支持制造业带回来，将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开放中国市场，但绝不再依赖。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9号在瑞士日内亚召开，这次会议笼罩在主要捐助国美国宣布明年1月22号退出世卫的阴影之下。数以百计的世卫官员需要借助这次机会，探讨美国退出之后应对全球危机的前景。世卫组织资源调度协调部门主管松顿指出，在未来将会聚焦具有高价值的事物，选择优先工作实施，此举是为了节省成本。美国过去提供了世卫组织 18% 的捐助。有匿名西方外交人员指出，以后我们必须量力而为。同时，世卫亦在持续为裁减人力和预算做准备。公开的会议简报显示， WHO 在较富裕国家进行的训练计划和办公室可能面临关闭。借助这次国际大会，该组织亦在寻求怎样筹措更多资金的对策。另一方面，在世卫例行健走活动因金援减少而取消的情况下，台湾民间团体发起集会游行，表达力求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诉求。之前世卫例行健走活动原本应该由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明昌开始健走，但在几个礼拜前因为经费问题临时取消。在中共的施压之下，台湾连续第九年未能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参与世卫大会。过去两年，台湾民众曾经借活动机会走在谭德赛身边表达参与世卫诉求。现在世界公民挺台联盟在日内亚三角凳广场宣布承办集会活动，获得25个国家的民间团队支持参与。集会民众齐呼台湾加油，随后展开了街头游行。台湾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长邱泰源来到集会现场发言，期间他风趣地说，如果台湾加入 WHO 的话， 三脚凳的第四只脚就可以补上，不再是遗憾的凳，而是完美的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健康。台湾医学生联合会学生代表邱耀轩说，自2017年以来，台湾各医学领域的团队组织世卫台湾青年团连续多年来在日内亚举行座谈等活动，展现了台湾青年的实力，让世界观看台湾。
以色列发动机电战车军事行动以来，加沙战局突变。18号的消息，哈马斯是加沙地带设立的官方媒体加沙媒体办公室表示，在过去48小时，加沙北部已有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以军的行动摧毁了1000几间房屋。在以色列强大攻势下，哈马斯一阵愿意交出所有人质，一阵又说愿意交出加沙控制权，只是为换取停火。网友评论说，这个不是哈马斯回心转意，实在是实力不容许，而且这一次以色列不给任何机会，彻底完了。据中央社报道，以军17号扩大了针对加沙走廊的行动。加沙救援人员通报，以色列的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0人丧生。在以色列封锁援助的情况下，加沙局势亦日益恶化。加沙仅存几家仍在运作的医院，其中一家发出警告，由于物资短缺，加上上个礼拜遇袭造成的损害，这家医院已经无法再为重伤病人提供治疗。哈马斯兵败如山倒，他背后的伊朗中共支持轴心亦在全面崩塌。专家指出，随着川普重返白宫，以色列大举围剿哈马斯，中共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共代理布局正遭遇致命挫折。中共多年来试图通过与伊朗的25年战略协议，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外交庇护，以及对哈马斯、胡塞武装等代理人势力的默许支持，建立一个可在关键时刻牵制美国的地缘共干。但这一切正是川普政府主导下逐步瓦解，哈马斯遭受毁灭性打击，真主党和胡塞武装被钳制。美以联手正在剪断中共在中东的渗透之手。5月16号，以色列发动代号机电战车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目标明确，要彻底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残余武装和治理能力。这次行动出动6个旅，约3万兵力，400几辆梅卡雅主战坦克，2000几辆装甲车，百门火炮全面参战。以军第252师、第36师已经向加沙核心地带推动，实施密集攻击。单在过去24小时内，就有150几个哈马斯目标被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很简单，彻底消灭哈马斯，对加沙实施全面占领。随着以军在代尔巴拉克、加沙塔蒙、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展开行动，哈马斯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自从2023年10月7号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来，拥有3万名成员的哈马斯现在只有3000到4000人，整个军事领导层被团队全部歼灭，剩下的哈马斯成员已经难成大器。哈马斯手上还有不到50名人质，只有20名人质可能生还，谈判筹码极度匮乏。不单止这样，黎巴嫩真主党因以军高压不敢轻动，胡塞武装亦因此以美联合打击陷入停火状态，整个反美轴心陷入瘫痪。内塔尼亚胡亦不愿意放弃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机会。哈马斯和以色列战斗几十年，而且有真主党、胡塞武装、众多伊朗代理人支持，原本以袭击以色列、绑架人质按照老规矩来，以色列不会怎样，结果彻底搞和了。哈马斯完了，真主党完了，胡塞武装够呛，伊朗已经不敢说话，叙利亚变天了，以色列是中东获得极大的优势。 有网友就此评论话，哈马斯唔知道受咗边个嘅蛊惑，贸然发起针对以色列嘅袭击，而家彻底玩完啦。呢一场逐心衰败嘅背后，系川普政府重新主导嘅中东战略正系生效。美国同加沙、阿联酋、卡塔尔签署巨额军售协议，并重启阿伯拉罕协议，推动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孤立伊朗。在这个布局中，中共的角色正被系统性排除出去。曾经试图借伊朗牵制美国，在中东建立能源与战略据点的中共，眼见自身投入的政治资本在这场变局中化为乌有。哈马斯的保护伞已经崩塌，他背后的金主伊朗自顾不暇，而真正的地缘失败者是中共。中共是中东的一系列政治投资正被逐一剪断，从能源战略到外交联盟都受重创。现在随着哈马斯即将被完全清除，中共在中东搞破坏的筹码几近归零。这个不单止是一场局部战役的胜负，更加是一场全球势力行业的重构，而中共正是这场重构中失势的一方。据南华早报报道，欧盟驻华代表团贸易与投资处处长汉诺宁近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纪念中欧建交50周年论坛上，就中欧贸易关系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方目前无意重启有关欧中投资协定的谈判，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德国之音报道，2021年3月，欧盟、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因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协调制裁后，北京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后，欧洲议会冻结了欧中投资协定的审批程序。报道称，包括前驻欧盟大使傅聪在内的中共官员一直都游说要求欧盟就陷入僵局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重新举行谈判。虽然最近在4月底中共解除了对四名欧洲议会议员及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制裁，这个引发了外界猜测北京方面希望重启该协议的谈判。欧盟驻华代表团贸易与投资处处长汉诺宁在论坛上表示，我们与中国之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应该专注于解决这些问题，并将精力投入其中。他指出，中欧经济关系中服务业等突出，但重大挑战依然存在，包括北京对国内企业的巨额补贴，以及将贸易政策作为武器。另外，他还批评中共国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且在度加剧，规模庞大，兼且波及各个行业。5月6号，中共外交部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方与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取消互相交往限制。不过，欧洲议会新闻处在5月16号致信给德国之声，透露议长梅措拉同议会各党团领袖已经就中方单方面取消制裁的行动召开过会议。他们一致强调，中方解除制裁这个并不意味着欧洲议会就会忽视欧中关系中持续存在的挑战。这份书面声明明确表示，欧方将继续捍卫普世人权和基本价值观，因为这样既有的针对中方人士的相关限制措施依然有效。欧洲议会同时还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中方完全解除对欧制裁。17号，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被转移到中国市场。他解释说， Grace Blackwell 系统重达近2吨，短期内不可能放在个袋或者背囊入面跨境走私。黄仁勋刚刚跟随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东后，之后飞往台湾。他在台北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辉达的硬件规模庞大，难以轻易跨境走私，而且客户都清楚相关规定并进行自我监管。 辉达最新的旗舰产品是大型整合系统，作为一体化解决方案出售，最多可包括72个图形处理器和36个处理器。拜登政府制定了人工智能扩散规则，防止运往其他国家的货物被转移到中国。川普总统已经决定取消该规则，改用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来代替。王仁芬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晶片被转移，这些都是大型系统。 Grace Blackwell 系统重达近2吨，你不可能短期内将它放在袋里面或者背囊里面。重要的是，我们销售给的国家和公司都清楚这种转移是不容许的，他们人人都希望继续购买辉达的技术，所以他们非常谨慎自我监督。辉达人工智能晶片出货是不是违反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问题，已经在新加坡引发调查，并持续受到关注。王仁芬礼拜六在台北表示，美国政府限制 Hopper H20 晶片在中国销售后，辉达正评估怎样应付中国市场，但不会再推出 Hopper 晶片的其他版本。他还说，辉达将在台湾、美国及全球各地建立更多的 AI 超级电脑，所以台湾接下来将很忙碌。同时他也表示，他们的服务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之前《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王仁芬四月访问上海期间，曾经和上海市长龚正讨论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的计划。不过有网友就事件留言说，只不过没有被捉到证据，不能够说一定没有。对于共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共匪是无孔不入的。
北韩大米价格近年来大幅上升，北韩官方媒体劳动新闻礼拜日以农村继续崛起为标题，突出报道了水稻种植的情况。劳动新闻在这个礼拜四亦刊登头版文章，重点介绍了过去两年内灌溉计划的完成及将农田恢复为稻田的情况。南韩中央日报17号分析认为，这个似乎反映出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民众因米价飞涨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近年来金正恩越来越注重展示经济成就，包括提高粮食产量和发展工业。据统一部计算，2024年北韩从中国入口的稻米仅为5万吨，比前一年的约28万吨大幅下跌，降幅超过 80%， 缺口非常巨大。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北韩和中国的贸易额从2023年比2024年下跌了1亿多美元。分析人士表示，这一下跌反映了在北韩和俄罗斯进一步结盟后，北京采取了压制北韩的举动。南韩国家情报院最近向议员表示，由于中共持续向北韩政府施加压力，两国关系仍然处于停滞状态。庆南大学北韩研究教授林月哲表示，无论是透过官方贸易还是走私，中国入口量都直接影响北韩经济。不过随住和俄罗斯关系改善，以及对麦粉和其他代替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平壤依赖北京的压力似乎不似过去那么大。有外界分析认为，川普在第一任内和金正恩多次会晤，甚至形容彼此互有好感，他倾向透过个人外交稳住北韩，不承认北韩构成全球级别的挑战。川普曾说和金正恩相处得挺好，并认为他是个聪明人。一些专家估计，北韩帮助参与俄罗斯战场，除了其他变化之外，亦可能使金正恩更加自信，相信自己对川普政府有更大的筹码。这次任期川普亦召回了一些之前 帮助安排他和金正恩峰会的人员，其中包括前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尼内尔，他被选为总统特使，负责在包括北韩在内的一些最热点地区执行特别任务。 BBC 报道说，现在有一种提法，就是说川普想和俄罗斯 friend 一点，目的是用来制衡中共。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帕特里夏金分析，令中共官员更为不安的不是川普和普京的和解可能，而是普京和金正恩的关系日益密切化，俄朝防务条约签约加深了北京的焦虑。在中方看来，越来越需要担心的是俄罗斯和平壤日益扩大的不透明军事联盟，及可能在中共自家门口创造不稳定。还有一些分析家认为，北韩不再为中共侍从，俄罗斯效应将持续一段时间。过去北韩高度依赖中共，是中共在东北亚的缓冲带同代理人，现在北韩靠向俄罗斯，中共在东亚的地缘控制力被稀释。俄罗斯效应对中共而言是把双刃剑，既削弱了他对北韩的影响力，又令他更难在中美俄朝之间保持平衡。北韩不再是北京独家的牌，这个令中共在东亚布局变得更危险更复杂。大纪元17号报道，时事评论员李彦铭发帖文称，最近中共军中风声鹤唳，继习近平的心腹将领苗华、何卫东先后传出出事后，现在轮到了武警高层。据多方爆料，武警部队司令王春玲和政治委员张红兵双双失联，很可能已经被调查。5月8号的中共政法系统举行干部研讨会，照理讲王春玲应该出席，毕竟他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但他没有来，取而代之的是中将曹军章坐在主席台第一排，还传出他已经代理武警司令。曹军章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嫡系旧部下，曾在第十三集团军任职多年，和张共事时日不短。而在两个月前，而另一名张又侠旧下属傅文华亦啱啱被提拔为武警副司令，晋升中将。这些人事变动配合王春玲、张红兵屡次被传出出事，令不少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在军中的人马正在被清洗，同时张又侠的人在静静上位。实际上王春玲近半年来就已缺席不少重要会议。另一名活跃于海外社群的反共博主尹科亦透露，张红兵和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亦双双落马，从火箭军装备部航天系统一路烧到武警部队，整个军中已经是多米落骨牌效应。再加上之前何卫东、苗华这两位习近平的军中心腹已先后传出被查、被罢免代表资格，现在连他们提拔的王春玲和张红兵都出事，更加重了习失军权的传闻。另一方面，张又侠旗下的人就步步高升，不单止掌握实权，还频频现身公开场合，种种迹象似乎都在针对一件事。虽然习名义上还是军委主席，但军中话事权正慢慢滑向了张又侠手上。外界早有传闻，习近平身体欠安、内政外交压力爆棚、军中人心不稳等等，这一轮武警高层震荡恐怕不单止是个别将领出事，而是更大规模权力重组的前奏。5月17号，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公布，广药集团前董事长李楚源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堆荣誉亦被一并收回，党代表资格亦被取消。因涉嫌犯罪，他现在已经被 送去检察机关准备起诉，财产亦会一并处理。李楚元在白云山医药工作了30多年，2013年当上董事长。不过他之前发表的一些离奇讲法曾引发外界热烈讨论。2017年他在国际论坛大谈黄老吉能延寿 10%， 后来被解释只是针对几百只老鼠的实验结果。2021年李楚元讲，在抗疫里面大家知道有四座大山，在武汉有火神山、雷神山，广州还有两座大山，钟南山和白云山，中药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新冠啊，我觉得也是欺负弱者，你身体强大了他就欺负不到你。李楚元更夸口讲，饮白云山的板蓝根可以不用戴口罩，不少人直呼这个真敢讲。当时外界质疑板蓝根从未被世界任何权威医疗机构认定为新冠有效治疗药物，这个是中共国营企业领导人为追求政绩和营收包装的讲法，利用传统中药的名义在这里误导大众。其实在2024年就传出李楚元因个人原因辞职，当时市场就怀疑他可能出事，几个月后证实他正在被调查。有网友留言讲，好好一个黄老吉，搞到我们转饮加多宝，这个还不够，还要搞到加多宝也没了，现在好了，凉茶市场彻底凉了。据白宫称，川普总统在中东之行中达成了超过2兆美元的交易，几十名商界领袖和发言人对他表示赞赏。布赖特巴特新闻17号报道，白宫发表了一份新闻稿，其中引用了多家达成交易的美国企业高层人士的赞美支持，譬如波音和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太空公司的高层感谢川普支持他们和卡塔尔航空达成的价值960亿美元的交易。卡塔尔航空将购买多达210架美国制造波音787梦幻客机和 777X 飞机。波音公司总裁兼行政总裁奥特伯格 Kelly Oberg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感谢川普总统支持这项协议，这个将加强我们同该航空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同样，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太空公司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卡尔普亦对川普支持这项历史性协议表示感谢。Alphabet 同 Google 总裁兼首席投资长波拉特对川普政府和沙地阿拉伯政策表示赞赏，该公司正在和沙地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波拉特表示，我们感谢川普政府和沙地阿拉伯国王的参与和政策，他们采取了强力的执行措施，加速了两国的人工智能创新。格骨文亦和沙地就其云端运算和人工智能技术达成协议。行政总裁卡茨表示，川普总统的领导能力帮助促成了这笔交易，感谢川普总统及其政府的果断行动和强力的领导。甲骨文正在向沙地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云和人工智能技术。亚马逊、格克希德马丁、高通等其他公司的高层亦对川普表示称赞。据白宫称，总统在这次访问的第一站沙地阿拉伯获得6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随后卡塔尔承诺了1.2兆美元的经济合作，之后和阿联酋之间达成了2000亿美元交易。白宫助理新闻秘书声明讲，数字不会讲大话，川普总统达成了几万亿美元的大交易，他的首次出国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历史性的投资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是川普总统快速建造经济环境的直接结果。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